你早啊，下午安。习惯了，这早上讲到哈，可以听到哈，这个录音这次弄好了哈。好，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最后的一章21章啊。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新约圣经里面有四卷的福音书，约翰福音是最后的一卷。约翰福音排列在最后一卷，是因为约翰福音是比另外三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都晚写，写了大概晚了大概30年左右。换句话说，读约翰福音的人，当他们读的时候，已经对耶稣的事迹从马太、马可、路加另外三卷福音里面看了很多了所以约翰。你会发现，约翰写约翰福音的里面很多的记载的话，前面有的提到的，他就不太记载，不再重复的记载特别在神迹方面的记载，约翰福音一共只有8个神迹很多其他的几个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重复的记载，有很多很多多的神迹。约翰只记载的8个神迹，而这个8个神迹里面有6个神迹是其他三卷书里面没有记载的。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神迹是这个其他没有记载的神迹之一我们在继续看下去之前，我们先来思想3个问题：第一，耶稣来世上为什么要行神迹奇事？第二，约翰为什么要把这些神迹奇事记载下来？第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这一段的神迹？耶稣在世为什么行神迹奇事呢？是不是要让人家看到他有神的能力，让人家看到从这些事上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呢？那的确，约翰是这样的记载。但是我相信耶稣行神迹奇事，主要是出于他的慈爱，出于他的怜悯。因为他行的是什么样神迹奇事呢？有一些犹太人说，请他做一个行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换句话说，你今天在这边医病赶鬼这些东西算不了，因为旧约时代也有人医病赶鬼，甚至也有人呢。把人从已经死的人把叫他复活过来所以他们说这些东西还不够，所以要求说要从天上来一个神迹。那耶稣有没有答应他们？耶稣说，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耶稣当然有这个能力，耶稣没有答应他们。耶稣行的神迹其实是为了他的恩慈，是为他的怜悯。所以耶稣的神迹是医病，是赶鬼。是使那个瘸腿的能够起来行走，使那个瞎眼的能够看见，使那个甚至使死人复活甚至连那个有一次有很多人来听耶稣讲道，所以耶稣那天晚了，耶稣是就行了一个神迹，用5个饼2个鱼使5000人甚至10000人吃饱。这不是说显出他有很奇异的特能那当然有在这里，但是他是怜悯这些人那么爱慕神的话语来听到，现在天晚了还要回家去，回家去还要张罗要吃东西，多麻烦，所以耶稣就怜悯他们所以耶稣行神迹奇事是完全出于他的恩慈，他的怜悯。那约翰为什么记载这个神迹奇事呢？这个很简单，我们刚才读这段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继续保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基本上不会翻很多地方。刚才我们读的是21章，请你翻回前面一章，20章，20章第30节、31节，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20章第30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就没有记在这一卷书上。但记这些事，或者说但记这些神迹，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是约翰 他的记载跟耶稣行是不完全一样的。约翰记载这些神迹奇事是要让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看这些神迹奇事呢？我们要特别要看今天这个神迹奇事是因为什么？因为第一，这个神迹奇事不是因为耶稣的慈爱和耶稣的怜悯而行的，最少不是直接的因为他的慈爱他的怜悯而行这个神迹奇事啊。如果是说间接的话，所有的神所做的各样的事情，包括他的创造，包括他的救赎，都是因为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但这个直接来说，耶稣行这个神迹奇事，叫这些出去打鱼的这些门徒能够打到一网很大的鱼，是不是因为他们没饭吃呢？不是，因为你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啊，等一下我们继续来看。第二，这个是唯一的一个耶稣复活以后所行的神迹，是唯一耶稣复活以后的所行的神迹，所有其他的都是耶稣受难之前所行的。那有什么特别呢？刚才我们说约翰记载神迹是因为让人看到就知道这个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复活了就没有这个需要，耶稣复活以后就没有这个需要了。因为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讲了说，照从圣善的灵来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就以他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既然耶稣已经复活了，就再没有任何一个神迹有这个显出耶稣是神的儿子的需要。所以耶稣行这个神迹不是因为恩慈，不是直接的因为他的恩慈怜悯，也不是因为要显出他是神的儿子。那到底这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啊。我们看这一段，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这段神迹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里不是一个神迹，我们很表面来看是一个神迹，耶稣使他们的门徒网了一夜网不到鱼，结果就网了很多的鱼。我说这里有三个神迹，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看这三个神迹，耶稣是特别显出来给门徒看的。那我们在这里一同来领受，我们一同里面得着益处。耶稣对借着这三个神迹向门徒说一些话，这些话对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得到益处。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复活的大能已经显明你是神的儿子，让我们信靠主你的人不但与主你同死，也与主你同活。我们今天也是有个复活的生命，主啊，但是我们看到门徒一直在信靠，但是他们的复活的生命没有把它彰显出来。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同来读这段话语的时候，你求主你也用同样的话语来启发我们，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复活生命，有复活生命的门徒，让我们把我们里面的复活的大能靠着主你的教导，靠着我们对主你的爱慕能够活出来，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刚才读圣经的时候大家都读得不是很起劲啊，所以我想请大家跟我一同来再读一次，我们读第21章第1节到第3节，我们一起来再读啊，21章第1节到第3节，然后一起来开口来读。好，接着是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么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如果想到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受难的时候，耶稣死了，被埋葬了，那我们大家都很非常的悲哀，非常的难过。但是耶稣复活了，当门徒听说耶稣复活但没有亲眼看到的时候，他们还会有一些怀疑啊。所以你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那里有好多个不信啊，说门徒听说耶稣复活了就不信，然后再有人再跟他们讲也不信，然后后来耶稣向他们出现，就责备他们的不信啊。所以人的不信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一件事情的发生，今天我们看了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第21章，这件事情发生了，是接下来最后一节圣经，我们刚才读最后一节圣经说，这个是耶稣向门徒显现的第几次？第三次。换句话说，前面已经有过两次了，这个还不包括那个抹大拉玛利亚那一次啊，因为那个还在严格来说还不算是那门徒，因为这是针对大部分的门徒。所以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是耶稣复活了以后，那天晚上当这个门徒还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面把门锁起来，因为他们不知道抓拿耶稣的这些犹太人会不会也来抓拿他的同党，抓拿这个门徒啊。当他们锁在这个门房子里面的时候，耶稣在他们中间出现。那里有多少个门徒？那一次有多少个门徒？有几个？12个还是11个还是10个还是更少？啊，不是11，不是12个，对不对？因为犹大已经自杀了，死了。不是11个，为什么？因为多马不在。后来过了一个礼拜以后，第二次向他们显现，多马也在了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多马是个怀疑的多马，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责备他们。如果多马是怀疑的多马，我们的怀疑的心，我们的不信的心比多马是远远的多过，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权利来去责备他，来去挑剔他啊。所以耶稣已经两次向门徒显现，第一次是10个，第二次是11个。那这些门徒看到耶稣的复活的显现，突然间在他们当中突然间又出去了啊，能够说有那个特异功能啊，这个在房子外面啊突然就穿过墙进来，然后一下子又不见了，应该很兴奋，应该突然想起耶稣对他们所有吩咐的马上就要实现。耶稣是不是马上要得国呢？也许还不一定，但最少他所讲过的有一天都会实现。那这样的那么兴奋呢，应该给门徒有个很大的盼望，给门徒有个很清楚的方向。结果有没有？我们读这段呢，结果有没有？我们看到说西门彼得说我要去打鱼，西门彼得说你们跟我们一起去打鱼，西门只是说我自己要去，但是那些门徒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做，他们也是没有方向，他们也是没有热忱在那里，所以他们说你要去打鱼吗？我们也去。所以这里面有几个也是很会打鱼的人啊，有几个啊，你提到有西比泰的儿子，这有几个门徒？7个，是不是所有呢？不是所有，但是也相当代表的。另外呢，有4个去哪里呢？我们就不需要去追究。就说这个代表说，可以说代表耶稣的主要的门徒，他们在那么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情发生了，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了，显现了不止一次，显现了两次，然后他们结果说是什么？去打鱼去。为什么？怎么会那么奇怪的事情？ 我们不久啊，不是不久，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奉献出去传道，然后他去读神学，花了几年读完，读完了以后，那教会也很愿意、很乐意的去帮他安排他前面的侍奉。然后突然他就说：“我暂时不，我出来侍奉。”所以他又找回一个工作回去工作了。那时候不但我们这个跟他一同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了解，教会的牧长也不了解啊。这个是他有特别的原因，那我们暂时不去管。门徒很实际的一个想到说，他们不知道耶稣现复活了，但是一下子又走了，一下子又不在。耶稣为什么这样子？耶稣在这个四十昼夜里面，让门徒来学习到将来耶稣不会继续不断地跟他们在一起，不会像以前三年呢，说这去哪里，到哪里睡觉，到哪里吃饭，哪里到哪里去传道，那从北到南的这样子走来走去，那门徒都跟着他去，但耶稣要让他们习惯。那耶稣不在，他们就要寻求，不只是要晓得继续怎么样的生活，要晓得继续怎么样走这个路啊。所以他们很实际的考虑到，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吃饭，那怎么样呢？要怎么样去安排呢？以前有些妇女来安排，就是说来给奉献给耶稣跟他的门徒的。现在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很多人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从哪里去找到他，所以就有食物、有金钱要奉献的，也不知道要奉献到哪里去啊。所以好像没有奉献来了，食物也没有拿来了。所以这个他们就想到，我们用我们的老方法，我们最熟悉的去打鱼，他们就去打鱼去了。所以那夜他们去打鱼，却没有打着什么。为什么晚上去打鱼呢？我们以前不啊很我很喜欢打鱼，但是呢不会这个钓鱼啊，所以呢这个白天呢去呢到了那边呢快中午的时候去钓鱼什么都钓不到啊。为什么要在晚上打鱼呢？因为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就很热了，开始热了，水面上呢比较热，所以鱼就往下沉去了啊。所以呢打鱼呢是晚上去打的，太阳下山以后打。太阳下上那个太阳升上之前就停止了。所以这些门徒晚上去打鱼是表示他们很有经验，但那一天晚上很有经验的渔夫在他们很熟悉的加利利海，这个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在那里去打鱼。他们用什么样的工具？用他这里说他们就上了船啊，我们这个中文看不出来的，那个希腊文里面说是上了那船，换句话说这个是他们熟悉的船，很可能就是当年彼得跟随耶稣的时候留下来的那个渔船，那个渔船还在，因为彼得一个人出去跟随耶稣，但还有他的其他的人，他的父母还有其他的打鱼的工人啊，这些人都还在，所以他们用最熟悉的渔船，在最熟悉的海，在最有经照着他们的经验，晚上去打鱼，打一个晚上打不到鱼，这是个第一个的神迹，这是第一个神迹。神迹不一定是说让我们得着，神迹有时候是让我们得不着。神迹让我们靠着我们的力量，借着我们所有的经验，凭着我们所过去的经历，在这里应该得着，结果得不到，得不到，打不到鱼。我们不知道那个晚上在这个加利利海里面有多少人在那边打鱼，根据这个时间来说，这个是大概四月，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四月底五月初的时间，因为耶稣是在复活，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受难的，所以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啊。我们今年的复活节跟逾越节又是就几乎完全配合在一起，所以 那个时候就天气开始暖和了，所以那个时候根据我的猜想，那个湖上有很多的有经验的渔人，那个晚上都去打鱼。那我再进一步的去猜想，我相信那一天晚上在加利利海那有经验的人去打鱼的，大部分都打到鱼。有些打得多一点，有些打得少一点。只有一只船，里面有7个渔夫，他们打了一夜，一条鱼打不到，也许不是一条都打不到，但打不到什么，所以说没有打到什么，不是说一条都没有，没有打到什么。这个是个神迹，这个神迹让门徒来想一想，我们在这里做什么？耶稣复活了，我们怎么会跑回来打鱼？我们是不是真的？如果今天晚上打不到鱼，明天就没饭吃，是不是？我相信门徒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去看一看那个前面，就前2章讲到耶稣受难的时候，里面还有什么？约翰，他跑到大祭司的家去，可见约翰有相当的关系。不会到一个地步，他们这几个门徒连饭都没得吃的，不是。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可能会失业，今天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经济困难，但不会到一个地步说连饭都没得吃。但是有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表现就好像一个连饭都没有吃的一样的这样的态度。弟兄姊妹，这句话不只是给当时的几个门徒来看，这些话是今天跟我们讲。刚才我们的弟兄为我们一起来祷告，就纪念弟兄姊妹，有一些在工作上有困难，甚至有些已经失业的，有些有很多的工作压力。我们的确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祷告是要祷告他们依靠神，要祷告他们思想到神过去怎么样的保守，怎么样的带领，怎么样的祝福。怎么样？没有让他挨饿，更不要说饿死，是要为这方面祷告，不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为他现在要找工作或明天要去面谈，我们不是说不要为这个祷告，这些也需要的，但更大的就是让我们想到神过去怎么样祝福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神不会让，恶人讨，让那个义人讨饭的。这句话从哪里来？诗篇37篇，回去看一看啊。诗篇有两个宝贝的诗篇，一个是37，一个是73，都是讲到神怎么样保守看顾义人，神也没有，不会让恶人得势，使到义人的心冷的。所以门徒当时候跟我们今天也是差不多啊，他们不是真的没得吃了，明天今天打不到鱼，明天就没饭吃，不是，他们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子，但特别我们在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一天一天的去做，然后顺利的时候，我们就每个礼拜来聚会，每个月或按时就有奉献。然后教会有各样的事情，教会有各样的需要，我们都愿意去参与，啊，这些都是很平凡的事情。有时候神就要用一些比较不平凡的事情来打我们一棒棒，把我们打醒来。耶稣在这里行了神迹，让这些很有经验的渔夫，他们打了一夜打不到鱼，让他们去思想。他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让他们去想回想到他们以前是怎么样依靠神，神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天还没有完全亮，所以呢，远远看到这个有一个人站在那里，那是不知道这个是谁的。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啊，这句话我们就很普通了。假如我现在问你们，你们吃过饭没有？ 那您可能有一些说有些没有啊。现在是2点钟了，你们都吃过中饭了啊，那所以这个不是个问题哈。但是这个地方希腊文在问这个问题上有一些技巧在那里，因为这句话里面有没有，里面有个不在那里。换句话说，这句话是说你们是不是没有饭吃，没有东西吃啊？那希腊文里面有2个不字的，一个是 u，一个是 me 啊。这2个字的话，假如用来做问题的话，就有很不一样了。一个的问法的话，就是说表示说你的回，他 expect 他盼望你的回答是没有，另外呢，他就盼望你的回答是有。啊，虽然都是用不来做问，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是不是没有东西吃啊？那耶稣在这里用那个，就是说他知道他们的回答是没有。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问是明知故问，他明明知道他们没有东西吃，所以他问的时候用这样的一个不来问。那当然他就得到他所那个所预料的一个回答，他们没有。然后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就必得着，他们撒了网竟拉不起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为什么约翰这个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指门徒约翰？在这约翰福音里面，很多其他地方都是用这样的一种称呼，因为约翰不喜欢就直接的称他自己啊。为什么约翰知道是门徒了？是耶稣了？有些人说，哦，约翰大概年纪比较轻，所以视力比较好，所以他看得到，彼得看不到。我想这个也有可能，我相信约翰的视力的确可能是比较好，但是更可能是约翰想起当年有个跟这个几乎一样的神迹。我们等一下我们再去看啊，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第5章那里。所以约翰想起来了，约翰想起来了，说是主。那是耶稣。彼得这个人很冲动的，在别的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记载。所以这彼得一听说是主，他怎么样做呢？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去。我们今天如果要去游泳，是怎么样？到了海边，到了水池边，怎么样？把衣服脱下，跳下去。这彼得呢，把衣服穿上跳下去，奇怪不奇怪？为什么会做一件奇怪的事情？因为前面解释了嘛，西门彼得在赤着身子，他在渔船里面打，他们要在渔船里面打鱼，那就有很多那个海水呢，就会跑上来啊，所以他们。那就他们也没有说很多的衣服，所以就把那个平常穿的衣服外衣把它拿下来，这样子的，不是说赤身露体，他可能只穿个短衣、短裤或者内衣裤在那里，这样的，这做完了以后，那就可以还有一个干净的衣服可以披上。当彼得知道耶稣在岸上的时候，他就想到我要朝见我的主人，我的 master，我的主人。所以他马上披起衣服来，但是他也等不及，等不及了，他等不及要跟这个这船回去。为什么？因为这个船刚刚网了一大网的鱼，很多的鱼，网大到一个地步，他们没有办法把这鱼连了网拉上来，所以他那个船是拖着这一大网的鱼，这样慢慢的摇回去的。所以耶稣很盼望要看到，哦，不，彼得很盼望要先看到耶稣，所以他就跳到水里面游泳回去。但是他想到我不能赤身露体的去看我的主人，所以他就穿上衣服，所以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穿了衣服跳到海里面去。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网 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有炭火，上面有鱼也有饼。这个是我们平常看这一段里面所看到这个神迹，网了很多鱼，这个是第二个神迹。耶稣让门徒打到很多的鱼，不是要为他们的食物糊口，如果是的话，只要一点点的鱼就可以。而且等到他们到了岸以后，就发现耶稣已经有饼在那里，已经有鱼在那里，可见说这个神迹不是为了供应他们的。所以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说，耶稣在这里行这个神迹，不是因为他的恩慈，不是因为他的怜悯，不是像当年那个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的那样的神迹。所以耶稣特别让他们来到，发现已经有饼，已经有鱼，而且有炭火，已经都煮好了，不用去还要这要这个脱啊，要把鱼啊，要杀啦，要刮鳞啊，要拿筛啊，还要拿去慢慢去煮，已经都预备好了。所以这个神迹的功用是什么？这个神迹只有一样是功用，让他们想到当年的神迹，让他们晓得耶稣当年怎么样为他们预备，怎么样供应他们，今天也是同样的预备，怎么样供应他们。所以他们上岸就发现有炭火，有鱼，有饼。有多少鱼，多少饼，有多少个饼，多少条鱼在那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耶稣如果能够用五个饼两条鱼喂给5000到10000人吃饱的话，那要给7个门徒吃饱加上他自己，需要多少个饼，多少鱼呢？可能那个当年剩下的12篮里面啊，留下来一点点的都可以够吃。所以完全不是那个需要的问题，完全不是供应的问题。今天也是一样，有时候神会让我们什么都得不到，让我们提醒我们学习依靠他，不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当有时候主祝福我们让我们得着的时候，我们要注重的不是得着有多少。当神赐给我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重视说这个工作给我多少的年薪，这个不是不重要，这个是需要的。但是神不会给一人讨饭，神也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这都是诗篇宝贵的话语，有机会多读圣经，多读诗篇，多让我们来思想想到赞美神。更重要的不是有多少，更重要的是知道随时的供应，我们什么时候有需要，神就为我们供应。而且这个神迹的重点不是要让他们吃饱，这个神迹让他们看到神会为他们预备，也让他们晓得我们不能靠自己，虽然以前可能觉得可以靠自己。所以当我们得到神的预备，得到神赐给我们的丰富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感谢他，我们第一要感谢他，第二我们学在复习我们对主信靠的工作，第三就想到这个原来这个神迹耶稣使门徒打到很多的鱼，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什么话？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啊，换句话说，要你们做一个得人的渔夫。换句话说，你们继续用你们的能力，继续用你们的才能，但是要来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有一天我希望神也祝福弟兄姊妹，不是说让你们住在这个 Wilton 或这个附近能够有更好的工作，能够有一个更有意义的工作，让你用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资源、你的负担来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今天的打鱼 在当年耶稣的门徒打鱼，耶稣就祝福他们，让他们打到很多鱼。但是耶稣这第二次要提醒他们，你们应该盼望能够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把你的能力、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力放在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西门彼得就去把那网拉来，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这是第三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很有经验的人打不到鱼；第二神迹，打到很多的鱼。重点不是有多少，重点是让他们想到当年怎么样，神怎么样供应，什么样的保守，今天也是一样。第三个，网，鱼虽然多，网却没有破。这里说他们打了153条鱼，就有很多的圣经的学者这些专家啦，在面算在想，为什么约翰要记载153条？那这153这个数字有什么特别意思啦？所以有那算一算，何止一算，算那算出来说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加到17，就是153。啊，那可见呢，这个153，那是从这个17出来的。17是什么呢？17就是10加7，十呢是代表旧约的十架啊，十诫。那七呢就是代表新约的圣灵的七重的祝福啊。所以呢，这个是包含旧约新约的啊。另外有一些的比较懂得生物的，就是说啊，鱼呢，在海里面的鱼类啊，不是蚌壳类啊。鱼类的话，一共有153种，153种，所以这里呢，就代表说，我们要将来要去收成，要的叫传福音啊，是要各个超文化的里面的一种功用的。这两个有没有道理呢？我想有人会觉得很有道理。约翰，我相信约翰在这里把这记载下来，没有这个意义在那里。约翰是一个也是很有经验的一个那个渔夫，他们用他们熟悉的船，用他们熟悉的网，他们知道，约翰知道，这个网绝对不能网153条大鱼而不破的，所以这个重点就在这里，这里有153条鱼。就在当，说不定当时的当地的那些渔夫们，当他们读到后来读到这个记载的时候，都不能相信，因为他们很有经验。他们说，不要说153条，53条甚至100条，那个网就已经破掉了。但是这里153条没有破，这是个神迹，这是个神迹。我们等一下继续来看看这个神迹背后的意思。在这个之前，我请大家先翻回去读这个原来的这个记载，就是说《路加福音》第五章，请你翻到《路加福音》第五章，我来读给大家听。路加福，我们就只读两节圣经啊，《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就读第六节到第七节啊。我是从第四节读给大家听好了，这个都是很短的，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读到第七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这一次打到多少鱼我们不知道。这里这个重点说，这里说渔网这圈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险些裂开。只是希腊文，原文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原文呢就是说渔网已经开始裂开。不是险些裂开，险些裂开就表示还没有裂开，所以说已经开始裂开了。换句话说，第一个神迹，他们网到很多的鱼，然后网就裂开了。 第二神迹，他们也网着很多鱼，但网却没有裂开。所以这个第二个，这个网没有裂开是另外的一个神迹。第一次为什么网会裂开呢？因为那里强调，那要的重点是要强调到说，神给他们很多很多的丰富，这个丰富用人是没办法收尽的，用人是没有办法收尽。接下来耶稣就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换句话说，你们不只是在量里面得到很多的丰富，你们在质上要得到很多丰富。你们以前网一点点的鱼，现在网的很多的鱼，连网都裂掉。将来你们要网到很多的人，更有价值的人，更有生命的人，他们要得到更多的丰富，因为你们出去。所以这个第一个神迹的重点是要让这个网来破裂，来就要显出神的恩典何等的大。但第二个神迹不一样，第二神迹要他们网到，而网到以后，网没有落，网没有破。换句话说，神不但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神赐给我们这个丰富的恩典，让我们不能，神也还要赐给我们一个能力，让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不但得着这个恩典，得着这个恩典以后，我们不会流失去，这个恩典不会流失去。我们今天怎么样来看这个第三个神迹？我们不但要为自己来求神，让我们得着更多的丰富，不但要为我们求神，让我们在量上，在质上得到更多的丰富。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一个网，让这个网，神赐给我们一个能力，让我们这个不会失去。这个是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我们个人有神，如果不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恩赐，我们没办法去侍奉。我们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恩赐侍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侍奉，侍奉就开始有果效，有果效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忘记了这个是神而来的，以为是从我自己来的。我现在有经验了，我现在有这些才能了，我会讲道，会教导，会施情，会各做各样的侍奉，会带领人传福音，会传福音，人家会信主啊。慢慢慢慢呢，就说这个网是神给我们的，有一天我们以为是自己的网，这个技巧是神给我们，我们以为是自己技巧，所以我们要求神不但赐给我们恩赐，要让这个恩赐不会失落。有一天当我们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这门徒一样，有一天就靠着自己的恩赐出去再去打鱼，结果打了一夜打不到鱼。所以不但要神赐给我们恩赐，给我们打鱼，要给我们有这个网，让我们这个恩赐不会失落。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六节第七节，保罗用这句话来提醒提摩太，就是跟从他的一个门徒。他说，为此我提醒你们，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我们恩赐会失去的，我们恩赐好像火一样，有时候会熄掉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福恩赐的这个负担会慢慢失去的。所以我们要求神把这个恩赐如火眺望起来。那接下来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换句话说，我们去服侍主的时候，我们用这些恩赐，用这些能力来去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同样呢，我们不但会失恩赐，不用会失落，恩赐不用的话就好像火一样慢慢熄掉，我们传福音的负担也会慢慢少掉。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个人都是一样，我们个人的生命怎么样能够 这个生命的火怎么样能够继续燃烧呢？就必须要去传福音。教会怎么样能够兴旺呢？就必须要去传福音。但是光是传福音不够啊，所以第二个应用就是说对教会来说的，这个教会在边成立了大概有20多年啊。开始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还住在 Connecticut， 我也知道啊，所以啊，开始的时候我来过这边聚会，那个时候的人数跟今天的人数差不多，差不多，里面那个 demographic 那个背景很不一样，人数差不多，这表示什么？就表示说这个鱼，这里也是有个网，也是得到鱼，但是有些鱼进来，有些鱼出去，有些鱼进来，有些鱼出去。过了20多年，人数还是一样，虽然不一样，但不一样的人，好像不一样的鱼，但是数字不一样。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求神让赐给我们的恩赐不会失落，另一方面为教会求神，让我们进来的人，在这里信主的人，能够在这里能够倍增，不会失落，否则有一天也慢慢都会过去。我们我不是在这里特别针对南康州这个教会，我们若个教会今年9月要30周年纪念，我们平均最少最过去这20年来，因为我在这个教在若个教会只有20年，在若个20年来，差不多每一年有100个人受洗，那20年就是有多少人？2000人。我们现在教会的人数从大到小也是差不多2000人。那个这之前呢，当然也还有。那这些人去了哪里？就是说还是会失落的。New Jersey 是可以说算是有相当有恩典。有很多人在 New Jersey 的话，他们找到工作以后，如换了要换工作并不需要我搬到哪里。所以在若个教会有很多是在那边已经10年20年的，但是仍然有很多人会离开，也会流失。所以任何一个教会，无论是大的教会，无论是小的教会，无论是多有规模的，无论是他有多少的恩赐，有多少位的牧师，都会有可能会失落，然后在品质上也都会有改变。所以我们在这里一方面为向我们个别的向神来求，让我们所得到的恩赐不会失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教会来求，让教会在这里成为神国度的一部分，让人来听主听福音，让人来信主，让人在这边慢慢的长成。我们不是说我们每一个教会都要长成了30倍、60倍、100倍啊，我们这个好像读那个撒种的比喻，撒种比喻里面是强调了有倍增跟没有的差别，没有是表示没有生命，那是主要是讲个人的生命，不是讲教会增长的。但是我们应要从这个三个神迹里面，我们好好的去学习。有一天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靠我们自己的才能去服侍的话，有一天突然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能力发现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一个晚上打不到鱼，这是神的第一个神迹，替我们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晓得，正如在约翰福音15章那里说，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人若离开了我们，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个人是这样子，教会也是这样子。当神让我们得到丰富的时候，提醒我们，神继续的保守，继续的看顾，我们可以继续依靠他。也提醒我们说，虽然我们今天得到很多，但是我们可能，神盼望我们可能需要得到是更有价值的。第三，神祝福我们，让我们不但能够得到很多，这个网不会破，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因为这个是神命定给我们的福气， 无论是鱼、是人、是教会的增长，如果是神赐福给我们，我们好好去寻求，好好去仰望主，主就赐给我们不会破的网，让我们个人的恩赐，让教会的所得着的都不会失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你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主来感谢你们，感谢，因为主在这里祝福你们，让你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认识主。你们就好像这个网，被主的网罩，在主的恩典里面。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向主你祈求，求主你不但让我们得着，求主你让我们不会失去我们所得着的。我们特别为弟兄姊妹个人来向主你祈求，主啊，你赐给他们各样的恩赐是有目的的，就好像你起初差遣的这些，你说拣选这些门徒一样，是有目的的，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经历上，包括我们的一些不如意、一些失望的经历上，让我们学习的功课，让我们再回想到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有标杆的生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已经用你的复活的大能显出你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主你的儿，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我们都因为信主你，能够与主你同活。我们求主你让我们能活得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不再做得鱼的渔夫，让我们做得人的渔夫，让我们不但能够有收成，我们的收成是更有价值的，让我们不但有丰富的收成，我们的收成不会失落，帮助我们每一个个人，帮助南康州这个教会，让他们在主你的丰收里面有份，而且不会有任何的失落，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就好像交账的人一样，我们就欢欢喜喜地把我们靠着主赐给我们的恩赐所有的收成来奉献给主，让主你这心灵能够心满意足。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